我们很感谢主今天我们医治与更新要进入第三课。那今天的课程呢，我们就要特别来分享到什么叫做内在医治，什么是内在医治。那我们可以思想到哈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在生病的时候，那我们身体有不舒服的时候，或者是你睡眠睡梦都不太好的时候，有时候你就会在心里有很多的疑问哈。那为什么我会这个样子？那也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长期的一些的疾病。那我今天要提到就是说内在医治是非常需要我们一起来学。学习一起来认识的，因为在我们的我们一个人身心灵三方面都是连接在一起的哈。如果我们的心里有一个状态，是有问题的，或者我们心里面有一些纠结在那里，很多的时候也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状况，也会影响到我们邻里的光景哈。所以，我们需要在这个部分特别来跟大家。大家来分享。那因此呢，我们医治与更新，从今天开始，接下去几个礼拜，我们所分享的信息都会跟内在医治有关系啊。那在第一次上课的时候，我有发给大家一个自我检查表。那个自我检查表有跟我们属灵的状况，有跟我们身体的状况，还有我们的所谓的心的状况，也就是我们魂的这一个部分哈，还有我们的人际关系，都有一个自我的检查。那么如果你在那个检查表上面，你真的是靠着圣灵的感动，认真的来回答的时候，可能你会发现说，哎，你有一些部分真的是需要神的医治，哈，真的需要来更多的认识跟了解。那么，所以我们今天就特别来讲一下这个内在医治。那当我们提到内在医治的时候，哈，那我们可以思想到说，我们一个人，哈，我们一个人从我们出生开始，在母腹当中，以至于我们生下来，我们在这一生的成长的过程里面，我们大概都需要什么呢？我们都需要爱跟接纳。所以，我们一个人从出生，一个 baby，一直到我们年长了、老年了，在整个一个过程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需要爱跟接纳的。那么，当我们的爱，没有感受到我被爱，或者我们在爱里面没有得到满足的时候，或许我们在甚至有些人在母腹当中就是没有被接纳的。比方说，我们中国人，我们很重男轻女哈，那么所以在家里面，如果你是女孩子，好，那不但你是女孩子好几个都是女孩子的话，那我们常常会有那种接纳上面的一个问题，所以我无论在哪一个过程里面，我没有被爱，我没有被接纳到的时候，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就很可能会产生一些伤害，而这些伤害呢，都会存留在什么？存留在我们的记忆里面。那么，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讲到一些小时候的事情，讲到一些过去的事情，我们就会觉得什么？我们就会觉得心痛，我们就会觉得心好像破碎了。好，那因此我们有时候会听到一些朋友、一些弟兄姊妹说：“哎呀，我心碎了，哈，我伤心了。”哈，那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说，我们很多的伤害是存在什么？是存在我们记忆里面的。所以，当你感觉到心伤心碎的时候，哈，你就会想起某一年、某一月、某一日、某一个人、某一件事情所让你带来的这些伤害。那么，如果这些伤害，哈，我们 不，没有去面对这些伤害，没有把这些伤害去除掉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见说，我们很可能我们的人际关系就会出了问题。那么有的时候，因为我们人际关系出了问题，我们就会跟人与人间的一个关系就会破裂，那甚至于我们跟神中间的一个关系也会破裂。那么因此呢，我们提到这个内在医治的时候，我们真是盼望我们能够透过这一个所谓的内在医治，可以重新的与人来建立关系，与神来建立关系，重新的回到天父的天父的面前，成为那个天父的儿女哈。那因此，内在医治我们也可以说，是一个更新的时候，因此这堂课我们叫医治与更新。我们看见我们里面的这个人被内心被更新的时候，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圣经上有一句话语，在哥林多里面特别讲到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新造的人。其实我们一个人的外体哈，那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是非常困难的，所以这个尼哥底母哈，我们就想到他去半夜去见主耶稣的时候，那耶稣就跟他说，一个人如果不能够重生，就不能够进到神的国，他就不能够明白。他说，我年纪已经这么大了，难道我能够再进母腹里面再生出来一次吗？耶稣说，不是。乃是讲到一个人要从水和圣灵生的。换句话说，我们外体没办法被改变，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真正的一个新造人是要从里面开始被更新，从里面开始被改变。那么，内在医治有没有一些圣经上面的经文或者经句来 support 我们所分享到的这个内在医治呢？我想我在这个讲义上面有跟弟兄姊妹特别提到哈，那其实圣经里面有许多许多跟内在医治有关系的经文，不过呢，我只选暂时先选了这几节的这几处的经这个内在医治的经文哈，那么。那我就请大家，一定要做一件事情哈，就是你找到这一处的经文的时候，你也用笔哈，把它自己再写下来一遍。那我相信，当你在写下来的时候，神的话会进入到我们的里面，帮助我们可以更多的把这个话语，好像当做食物一样吃了，那存在放在我们的里面，那神的话语能带来医治。是吗？神的话语可以带来医治，可以带来神的应许啊！所以，我们得着神的话语，我们也可以得着医治，因为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神的话语是充满了医治在其中。那因此我们来看，先看一下哈，在这么多的神的话语里面，以赛亚书61章里面，就让我们看见这里是一个内在医治经文里面非常重要的一句话语哈。那以赛亚书61章跟路加福音第4章，我们两个都可以一起来对照的来看。那这些经文，等一下我们还会再继续的来提到哈。以赛亚书61章，路加福音第4章，诗篇51篇说，大卫说：“神啊，求你为我造什么清洁的心？好，清洁的心。那看看我，让我里面重新有什么？”正直的灵，哈，路加福音第6章里面，我们也看见这里特别讲到一个饶恕跟一个释放。那么，罗马书第7章，这也是我们今天一个很重要的重点经文，特别等一下我们会提到内在人，哈。加拉太书第5章讲到圣灵与情欲是相争的，我们怎么样可以靠着圣灵能够结出果子来。那以西结书34章，以西结书34章这一段经文呢，我也要特别跟弟兄姊妹提一下，因为这段经文是我自己个人哈，在这个内在医治的领域里面来学习的时候，神把这一段话语 特别放在我的心里。这段话语在以西结书里面说到，主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使他们得以躺卧，失丧的我必寻找，被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那么，因此这一段经文是我在这个医治祷告，在这一个学习内在医治的时候非常重要的，因为神让我看见我这一个牧人我一定要将人带回到神的面前，是失丧的，是这一个被逐的或者是受伤的，神愿意去缠裹。那我们是神的儿女，上次我们提到 PhD，所以神所做的，我们也要做好。好，那以弗所书第四章等一下我们还会再一次提到，讲到我们身上有圣灵的印记所以我们不要让圣灵来担忧。那么这些都是跟内在医治有关系的经文。那么内在医治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呢？我们首先我们来看到这个内在医治有些人也说内在医治也就是心灵的医治，心灵的医治。那么内在医治的一个目的是什么？第一个，我们要成为一棵公义树，所以这一节的经文也是在这个路加福音第四章18到19节里面特别讲到，这一节经文，如果请你那个麦克风不用开但是呢，我们可以一起来念这一段的经文。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那这一段的经文在以赛亚书61章，也是主耶稣被圣灵充满以后，开始出来服事的时候，他进了会堂以后，打开了圣经的书卷，他就翻到以赛亚书。其实，在犹太人的会堂里面，每一天要读什么经文，每一个礼拜要读什么经文，都是固定的。所以，主耶稣那一天进到会堂里面，在会堂里面的那个经书上面翻开来的，刚好就是以赛亚书61章，所以主耶稣就在那里，宣告说：“神的灵在我的身上，用膏来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很重要的这一句话，特别讲到什么？差遣，差遣耶稣要来医好伤心的人，也就是要来医好心灵破碎的人。那么在这段经文里面讲到伤心。讲到被掳的得释放，你知道被掳就好像什么？我们中国人写了一个字，叫囚牢的囚字。那这个囚，这个囚犯的囚，囚，这个囚犯，囚牢就是什么？四面都是墙，中间有一个人被困住在其中。那我们看见神的来到这个，今天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要叫被囚的人可以出这个监牢。有些人是身体被囚，有些人是心灵被囚。我们要什么？可以被释放，可以被囚，那个可以出这个监牢。那神要做安慰的工作，要用喜乐油来代替悲哀，用赞美衣来代替忧伤之灵。那么经过了这样子的一个更新，经过了这样子的一个神的工作以后，神的一个目的就要使他们称为什么？公义树就要成为一棵树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神常常来形容到一个人的成长、一个人的更新，都用什么？都用树来表明。那中国人也讲到百年树人圣经上也用树，有生命树，有公义树这个 那个诗篇第一篇又讲到神要把我们栽在溪水旁，哈，那所以我们就看到，我们要像栽在溪水旁的那个树要来增长，所以我们要称为一棵公义树。那么，所以第一个医治的目的呢，我们看见神要让我们得医治以后，我们能成为一棵公义树。那么提到这个公义树的时候，我们看见公义树就怎么样？这棵树上需要结果子，哈，所以加拉太书第五章里面讲到，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而且这样的事情是没有律法来禁止的。那因此，一棵树就应该怎么样？就是要叫结果子。那么，这个结果子的能力，或者是说这个能够被改变更新的能力，我们从自己做不到，我们要什么？靠着圣灵，靠着圣灵，所以我们要靠着圣灵进入神的国度，靠着圣灵被更新、被改变，成为新造的人。靠着圣灵，我们才能怎么样结果子？所以这个公义树上要结满了这个圣灵的果子啊。那刚才我们特别提到以弗所书也提到，我们需要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要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啊。那这个新人是什么呢？是这个旧人要过去，旧人有我们过去的也许是民间的信仰啊，拜偶像，我们旧有的习惯，我们旧有的文化啊，那这些都要被改变，要心智，要改换一新，要穿上新人。这新人是按照什么？上帝的形象造的，是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我们就看到说，今天我们讲到这个内在医治，一个很宝贵、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啊，我们再一次提到，我们要什么啊？要成为一棵公义树，是神所栽的，因为这真是神的工作啊。那这个公义树上要结果子，而结果子这的能力也是从圣灵而来，要结出圣灵的果子，圣灵所结的果子。那我们整个在这一个过程里面，我们看见圣灵在我们身上做了这个心意更新而变化的这个工作，就是我们穿上了一个新人，这个新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那么，因此我们也需要再一次哈。弟兄姊妹，我要提到，我们需要检查自己一下。为什么我们要检查一下？那我们怎么样来检查自己啊？那除了上次给大家的一些的表格，我们可以来看，我们能够来自己来思考，靠着圣灵来查验自己啊。那我们也看到圣经上有一段的经文，我们也可以靠这一段的经文来做查验的工作。那在讲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就想到，加拉太书里面怎么说呢？加拉太书里面说，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可是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来收永生。那换句话说，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什么？我们都会撒种哈，那撒种这个种子撒在哪里呢？其实这个种子是撒在我们的心里的心田。我们内在医治就是心灵的医治，内在的医治是心的医治。内在医治讲到这个心的时候，其实什么是心？什么这个心也就是我们魂的部分。那我们常常讲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其实心就是我们的魂的部分。我们看到一个人，我们有身心灵三个部分，身体就是我们现在看得见的，这是身体啊。身心，心是什么？就是我们魂的部分，我们的 soul。那包括了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也包括了我们的思想哈，情感、意志、思想。这都是我们魂的部分，所以，我们今天说到这个心的医治的时候，其实也是我们魂的部分，你的思想、你的意念、你的情感，好，然后我们讲到身心。 灵的话，就是我们的属灵的这一个部分，圣灵的这一个部分，靠着神的气息啊，吹了一口气在我们里面，我们成了一个有灵的活人。但是因为罪的关系，我们又活在肉体的里面。所以今天我需要耶稣基督，我需要圣灵让我认识耶稣基督，可以让我们 born again 重新再生一次，是从什么？不是再从肉体来生，乃是从灵里面来生。所以我们提到身心灵，好，那今天种子，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每一个人的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其实心里面常常有一些种子在我们的里面啊。我还记得有一首歌叫做《心田》哈。那其实呢，我们基督徒，我们在神国度里面的人，我们也常常把种子撒在什么？撒在我们心的这一块田地的上面。那撒种了以后，当然希望这个种子可以长大。刚才提到可以成为一个公益树啊，成为一棵生命树，树上能够有什么？能够有果子。这就让我们想到马太福音里面讲到无花果啊。有一次主耶稣经过那个无花果树啊，经过那个无花果的时候，你知道这个无花果树啊，无花果树就是什么？就是要结果子的嘛。可是主耶稣经过的时候，在那棵树上去找果子，找来找去没有什么，没有果子，只有叶子。所以主耶稣就咒诅了那棵无花果树哈，所以我们看见今天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有没有果子，还是我们是只有长叶子？那我们这个叶子是好的叶子，还是不好的叶子呢？哈，等一下我们再来看。那我刚才提到心田所撒的种子，那我们就思想到在马太福音哈，马太福音第15章18节到19节，这里有说到什么？他说，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污秽人。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什么呢？有恶念，有凶杀，有奸淫，有苟合，有偷盗，好，有妄政，有棒毒。他说，这都是污秽人的。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口里所出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那么心里面所撒的种子呢？如果是不好的，我们口里所说出来的就是不好的。那心里面的种子如果是不好的，这里特别马太福音就提到什么？这些心里的东西会污秽人的啊，恶念、奸淫、偷盗等等，这些都是什么？会污秽人的。所以我们要检查一下，看看我们心田里面所撒的种子是怎么样子的一个种子，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种子。好，那我们再思想哈。那然后呢，我们每一个人属灵的光景怎么样？主耶稣说哈。在约翰福音第15章，我们也非常熟悉这一段的经文啊。主耶稣在用这一段的经文讲到葡萄树与枝子的关系，葡萄树与枝子的关系。那么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也讲到，凡属我不结果子的，他就怎么样修理干净。好，那么因此我们也看到这棵树葡萄树也是需要什么？被修理干净的。换句话说，我们需要被更新的，我们需要被修理的，我们需要什么？要剪的，要剪枝的，要把不好的能够剪去啊。那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家就开始这个有种一些这个有种一些的花啊，特别是玫瑰花啊，我。今年年初的时候，还特别跑到 Sacramento 的玫瑰园去学习怎么样去修理那个玫瑰花，剪那些枝子啊。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就再一次思想到主耶稣说，凡结属我不结果子的，就要怎么样修理干净，才能够结果子更多。好，哈利路亚。那么因此我们也有看见说，我们是需要更新的。那么因此我们就看见说，当我们要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就要来检查一下啊，我们的状况到底如何。那么所以呢，在加拉太书里面就跟我们特别提到啊，加拉太书第5章里面，那刚才我们提到说，你顺着什么？顺着这个圣灵撒种的，就从圣灵收永生。但是如果你顺着 情欲来撒种的，你会从情欲收败坏。那么在加拉太书第五章，好，那我们再一次，我们把加拉太书打开来。如果你现在手上有纸本的圣经，就请你翻到加拉太书第五章。好，我们一起来看加拉太书第五章。加拉太书的第五章，我们就一起就先看到看到十七节。好，十七节说到，情欲和圣灵是相争的，情欲和圣灵是相争的。那么圣灵和情欲相争，两个是什么？彼此为敌的。好，那若是被圣灵引导，就能够不在律法之下。但是如果我们是放纵肉体，我们是顺着这个情欲去行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顺着情欲去撒种的时候，我们就会什么？他说顺着情欲撒种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弟兄姊妹，每一次我们想到情欲的时候，我想我们大部分的人，我们都会一想到情欲，我们就会想到性欲。我们想到情欲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是跟我们的肉体有关，但是我们想到情欲的时候，我们都想到这个欲，我们就会跟好像性生活连接在一起。其实我们从加拉太书第五章，我们看见这个情欲所撒下去的种，顺着情欲撒种所带出来的行为是的确是跟肉体有关的，但是我们可以看见有几方面的分类，不是只有性欲。当然在性欲，加拉太书第五章这里说到，他说情欲的事情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什么奸淫、污秽、邪荡，这都是跟性欲有关的。好，那情欲还有什么事情呢？情欲结出来的有跟黑暗的权势有关系的，拜偶像、邪术、异端，好，这些什么都跟这个黑暗的权势有关系的。然后呢，我们还看到有些心理的一些的状况，仇恨啊、增进啊、记恨啊、恼怒啊、嫉妒啊，好，还有怎么样？还有跟人际的关系、结党纷争，好，还有就是我们生活的形态。那生活的形态里面，我们看见有醉酒、有荒宴，所以我们检查一下，顺着情欲撒种的，从情欲收败坏，哪些败坏呢？有性欲的败坏，有黑暗权势的败坏，有心理状况的败坏，还有生活形态的败坏。那么，在这个以弗所书，好，还有一段经文就告诉我们，以弗所书，我也是常常喜欢用的。这个以弗所书里面讲到，我们不要叫什么圣灵来担忧。如果我们是顺着圣灵来撒种的，我们就从圣灵要收什么？收永生。但是当我们在做检查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讲到这个检查的时候，我们要欢迎圣灵来光照我们，欢迎圣灵来做工在我们的身上。如果不是圣灵的工作，我们没有一个人会为自己的罪，来为罪、为义、为审判来责备自己，所以我们需要有圣灵的工作。而我们这些靠着圣灵入门的人，我们就不要再看肉体来行事了。那因此圣灵在我们身上，我们上过圣灵的课，或者我们从这个怎么讲，我们从这个圣经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特别讲到我们一个属耶稣的人，在我们身上是有什么圣灵的印记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说到，他说我们不要叫神的圣灵来担忧，因为我们身上原是受他的印记。那因为有了这个印记，因此他也再一次在以弗所书里面提到，好，我们检查自己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如果我里面有苦毒啊、有恼恨啊、有愤怒啦、有嚷闹、毁谤、恶毒，都要从我们什么中间来除去。好，那我们上次次也提到这个彼此饶恕、彼此相爱。那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心里所 撒下去的种子会影响我们这一个人的一生，会影响我们的人际关系，会影响我们的生活形态。这个所撒下的种子也许也会跟我们是不是在黑暗的权势里面有关，那甚至于跟我们的性欲也有关联。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的经文的时候，我再给大家看一下。这里就讲到我们一个人，我们的心，今天如果我们讲到心是一块田地的话，心田，你记不记得主耶稣有次讲到一个撒种的比喻，有一个人出去撒种，有种子有撒在路旁的，有撒在石头里面的，有撒在荆棘里面，有撒在好土里面的。那么如果这一个人领受了这一个种子，领受了神的话语，那么就可以结实什么10倍、30倍、100倍、60倍、100倍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种子是撒在人的心里面，这个心田，但是如果撒下去的这个种子，这个种子是不好的，是有问题的一个种子，那这个心就怎么样？心就会有破碎，这个心就有分裂，那么因此从这个心里面而出的呢，我们就可以看见心，如果我们今天把这个心看作一块田地，撒在这个心里面的，那都会怎么样？我们刚刚说，人的一生的成长就好像一棵树一样，那么如果你这棵里面所撒下去的是一些不好的，是一些属于情欲的，属于肉体的种子，那你这棵树上面所长出来的叶子，我特别提一下，叶子就会有哪些叶子呢？我们就看到这里可能有苦毒啦，恼恨啦，有羞耻的，有怀疑的，有自卑感的，有惧怕的，有暴力的，有骄傲的，有怨恨的，有性困扰的，有反叛的，有上瘾的，这些什么都是叶子，叶子。那我再一次想到主耶稣说，他经过无花果树，想要去找果子找不到，只看到什么叶子。那么如果我们里面这些都是不好的，我们长出来的叶子，就是不好的叶子，那这颗叶子每一颗叶子都可以拔掉的，那因此我们需要什么？做更新的工作，在我们的心田里面做更新的工作，那如果我们更新以后就不再是磕磕巴巴的，是破碎的，成为一个完整的心，这一个心，一个完全的心是什么？是从圣灵，是从神的爱来的。难怪圣经上罗马书里面特别提到，我们要求圣灵把他的爱放在我们的里面，将耶稣的爱放在我们的里面，爱既完全，那个我们才会完全。好，那么如果我们的里面真的是有那个爱，我们的里面是被更新过的，我们这一颗心是那个更新而变化的，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来成为一个耶和华所栽的公义树。那公义树上面就什么刚才加拉太书第五章所提到的，就会结果子，哪些果子呢？我们通常讲到这是圣灵所结的9种果子，我们才能成为一个结果子的生命，那哈利路亚，那这个是我们所提到的，这个内在医治里面。好，那我们再来思想，当我们提到这个内在医治的时候，有一段经文也是我们今天在这堂课里面我们很重要所提到的一个主题经文，那么这个主题经文特别是从罗马书第七章里面所看见的。那罗马书第七章其实是保罗曾经发出了一个叹息，保罗发出过一个叹息的话语，保罗怎么说呢？他说：“我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感受到，这好像也是你跟我的光景，我的状况啊，我们在我们的我们 我们常常会立志，我们年初的时候就立志，我们每一年都要立新的志向。好，那有些人新的志向里面，可能是这个一年要把圣经读完一遍，立的志向里面，每一个人都不同。有的人立志说啊，希望我今年能够成为一个快乐的人。好，我们立志，但是我们就发现，立志为善，由得我，可是怎么样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保罗在那里说的时候，他就说哈，我当我愿意为善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什么，有个恶与我同在，因为我觉得好像有一个律在那里辖制我。然后保罗就在这里说哈，他说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什么呢？他说，但我觉得肢体中有一个律，好，和我心中的律来交战，和我心中的律来交战。那么，因此呢，我们可以看见说，保罗就在这里所提到的，保罗在这里提到的就是这个苦啊，他说什么？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所以，我们心的状况跟我们这个身体啊，跟我们的肉体都是有关系的。那么，因此我们可以看见他在这里说哈，他说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感觉到什么？我真是苦啊！然后保罗说：“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弟兄姊妹，在原文里面，在希伯来原文里面，哈，你我在红字的地方特别表明出来。他说到：‘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原文做什么？就是人人。’所以我们把这句话再讲一遍，哈，因为按着我里面的人。”按照我里面的人，我是喜欢什么神的律啊，但是我感觉到有一个交战，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我真是什么？我真是苦啊！哈，我真是苦啊！好，那因此我们看见，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是有一个内在人，我们今天叫做内在人。里面的人就是我们里面内在人。那内在人呢？通常我们来提到内在人的时候，内在人有两种层面。哈，这两种层面的内在人，一个是属灵层面的。内在人，就像保罗在这里说到，他说：“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哈，可见他里面有一个内在人，是已经信耶稣的那一个内在人，哈，是已经有神生命的那一个内在人，哈。那就比方说，在我们的当中，我不是，我举我自己例子，哈。”举我自己例子来讲，我是3岁就信了耶稣，3岁哈，所以在我3岁信耶稣的时候，我这个内在人呢，哈，信耶稣的这一个属灵的内在人就要成长。那么，我今年已经66岁了哈，所以从3岁到66岁，等于我属灵的内在人应该成长了什么？63年哈，那我所以。照理说，我属灵的内在人，我在这个成长的过程里面，我还是会有什么跟保罗一样哈，甚至于比他还更惨的经历，觉得什么，我里面是喜欢神的律，可是怎么样行出来由不得我，因为我还在这个身体的辖制里面。那么所以呢，我里面的属灵的内在人，我需要成长。那也许在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姊妹哈，你信主也许才一年，或者才一我们6月份才那个几月啊？好像是六月，不是8月份，我们才有受洗哈。那可能你受洗只有几个月而已，可是呢，你现在的真正的年龄或许已经40岁了，但可是你受洗的年龄只有3个月或者2个月或者1个月，所以在你里面那个属灵的内在人呢，哈，只有2、3个月的时候，你外面这一个属肉体的人已经40岁了，所以你2、3个月要来跟这个外面的这个40岁的这个天然的人要来。 征战的时候，就会有什么？就会像保罗所说的："我真是苦啊！"好，我真是苦啊！那么，因此我们可以看见，我们有天然的内在人，也有什么属灵的内在人。那么，这个天然的内在人跟属灵的内在人，如果有伤害的时候，哈，我们就看见我们这个属灵的内在人呢，我们会看见有悲罪。犯罪，我们需要祷告、饶恕、赦免，再和好、邻里成熟，来彰显神的荣耀。那天然的这个内在人有伤害的时候呢，可能会产生心理的问题要去治疗，要去解决。解决一个方式，就希望能够饶恕啊。所以心理医生等等，你去看心理医生有伤害的时候，都是要去解决心理的问题，希望有治疗。有的解决呢，是他一直不住的跟你谈话；有的解决呢，还需要有一些药物。其实都需要达到一个目的，达到什么一个目的呢？就是能够达到一个饶恕啊。以后才能够来成长，与人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那我们今天讲到内在医治的时候，我们感谢神，因为我曾经有一个心理医生说他说我要帮助一个人从他有创伤走，等到他能够走出来，要花很长的时间，甚至于曾经有一位在终神教书的一个。陈慕言博士，他是一个心理学家，临床经验几十年了。他后来，他真的心中有一个叹息。他说："我的病人，有些人我已经看他看了几十年了，十几年了。但是这一个人，怎么样帮助他，他都不能够完全的脱离。"他说有一次，他非常非常的沮丧，沮丧。那。而且他说，那一个人来看他的人，居然也是一个基督徒，所以他就跟那个基督徒说："我看你已经看了这么多年了，我没办法来帮助你。"他非常的沮丧，就跟那个基督徒说："你是基督徒，我也是基督徒，我看你看那么多年，我都没有办法来帮助你，我们只有祷告了，只有祷告。所以那天他是在非常非常沮丧的当中，就跟了他的病人，基督徒的病人做了一个祷告。他说，基本上他也不记得他是怎么样跟他祷告的，他只觉得那个祷告是既简单，那个祷告也是非常无助的一个祷告。但是没有想到，几天以后，那个病人来找他。整个人改变了他就问这个病人说："你怎么啦？你怎么忽然之间有这么大的改变？"那个病人跟他说："他说你那天不是为我祷告吗？他说我也觉得很奇妙。经过祷告，我回去以后，我就开始有一个巨大的一个改变。"哈利路亚！那个陈慕言博士他就说，在那个时候，他突然真的感受到一件事情，靠着祷告。比他那个心理医生有的时候还有大有功效，所以后来这个陈慕言博士他就说，神啊，我真的需要有圣灵的工作，我希望我在这个医治的过程里面能够有圣灵的帮助，我以后我可以帮助我的病人，我不但能够用我的专业去帮助他，我更可以用祷告去帮助这个人能够走出他的。捆绑，跟那个匣子能够来彰显神的荣耀，哈利路亚。那么，因此我在学习内在医治课程的时候，我最早的时候就是跟这位陈慕言博士，他是中神神学院的里面的一个教授他现在已经被主接去了。那我就开始跟他在学习里面，我就是非常的感谢主，我就看见我们属主的儿女，我们今天可以靠着祷告，可以把这一段。道路可以缩短，我们靠着圣灵的大能，靠着祷告，靠着在圣灵里面的恩典，可以很比较，可以更快的能够走出我们的捆绑，走出我们的受苦。哈利路亚。那么因此呢，我们就要看一下，那到底一个人，你的创伤、你的伤害是从哪里进来的？那个来源是什么？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有提到说，我们一生的成长，从母腹里面就 就已经开始啊。那如果我们想要被爱，想希望能够受到接纳，我们在这个部分没有被爱，没有被接纳到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有一些的创伤，而这些的创伤呢，就会让我们这些的创伤让我们的人际的关系与神的关系好像被破坏，就是在那个受苦的情况里面，所以我们需要被更新。那我们就看看这些创伤，大部分的创伤，我可以说是爱跟接纳，而这个爱跟接纳，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来源跟进入的一个管道。那么首先我们就要看见，这个创伤会从什么情况里面进来呢？这个创伤会从罪和罪孽，那我们提到罪跟罪孽的时候，我还在这里特别有提到，罪是现状，我现在犯了什么罪，就是这个现状，也就是自己所犯的罪。那我们也看到这个罪的一个现状，除了有罪的现状，我们还看到有罪孽。所以圣经上面常常我们可以看到求神赦免我们的罪和罪孽。那一看到罪孽这个字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不只是现状这个罪的状况，还有包括什么，包括我们的 generation， 我们的好几代，我们父母的一代，上一代，再上一代，再上一代，再上一代，起码在圣经上说求神赦免我们的罪和罪孽，直到什么三四代。所以我们提到罪孽的时候，都会这个影响力都会有，起码都有三代到四代。那么如果在一个家族里面都没有人信主，那这个罪孽的影响力可能是上百年上千年，或者像我们中国人讲的中国文化，五千年，那就是非常的长。那我们讲到罪的现状里面，罪有两种的层面，哪两种的层面？那么第一个层面呢，就是自己所犯的罪，自己所犯的罪。那么自己所犯的罪，罪会带来伤害，会带来影响力。那么这个罪的伤害，我们举一个例子，在伊甸园的时候，女人跟亚当，他们什么吃了神说，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他们受到了这个诱惑，所以他们吃了那个果子以后，罪就进入了人的里面，他们就受到咒诅。那我们先before 他们在受到咒诅以前，我们就看到这个罪就带来伤害。什么伤害呢？就带来了羞耻感，就带来了害怕，就带来了什么躲藏，就带来什么推却责任，怪罪别人。你看我们自己犯罪的时候，亚当跟女人犯罪的时候，是不是就是这样呢？羞耻、害怕、躲藏、推卸责任、怪罪别人。女人就说是那个蛇引诱我，男人就说是神啊，你把这个女人给我，是这个女人让我吃了那个果子。所以什么都是怪罪别人，甚至有愤怒。该隐跟亚伯，我们也可以看见神喜悦亚伯的献祭，没有看上该隐的献祭，该隐就在那里什么，他就在那里生气，就在那里嫉妒，就在那里愤怒。后来怎么样，在愤怒当中就把这个亚伯给杀了。所以我们看到罪的自己所犯的罪的伤害，这一个这是一个创伤的一个来源跟进入，所以有的是从罪来的。那么罪会带来什么？会带刚才不但是讲到这些的影响力，羞耻、害怕、躲藏、推卸责任，这些都跟什么？都跟我们的思想、意念，还有甚至于我们的行为有关系。那我们也看到罪也会带来疾病，也会带来疾病。那么所以罪与疾病，我们看到，但是弟兄姊妹，我要再一次说，当主耶稣在医治的时候，虽然我们都知道疾病跟罪是有相关联的，有一些的病真的是跟罪有很大的一个关联。可是我们看见主耶稣在医病的时候，注意弟兄姊妹，耶稣在医病的时候，他是先医病，再说什么，你的罪除掉了，你的罪赦免了。因为耶稣来不是要定人的罪，乃是要 赦免人的罪，把一个人带到他的面前来，可以认罪悔改，得着永生的生命。哈，所以罪跟疾病有关系的，在主耶稣所医病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看到三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有四个朋友把一个瘫子抬来见耶稣，圣经上说耶稣看见这些朋友们的信心，就对瘫子说，啊，你的罪赦了，这个瘫子就能够怎么样，起来行走，拿着他的褥子起来行走。耶稣有没有说他犯什么罪呢？有没有在众人的面前说，哇，你这个罪你要悔改要认罪？没有，耶稣看见他朋友的信心，就对这个瘫子说，你的罪赦免了，并没有告诉我们犯的是什么罪。可是我们很清楚的知道，这个瘫子的病是跟这个罪有关系，所以他的这个罪赦免，他拿着褥子可以起来行走，他就得着医治，哈利路亚。所以在这个瘫子身上，我们看见啊，耶稣医治病人，拯救罪人，都在这个人身上应验了，而且是同时来应验。好，那第二个例子，我们看到是一个有罪的女人，圣经上已经告诉说，有一个有罪的女人，她拿着香膏去膏抹耶稣，一面膏抹耶稣，用她的头发去擦手，就一面在那里一直流泪，一直在那里哭。那主耶稣看见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主耶稣就对这个女人说什么呢？啊，说爱多赦免也多，然后就跟这个女人说啊。他的爱多，好，他的爱多，赦免也多。然后耶稣就对这个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你的罪赦免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有罪的女人，好，她心灵里面有很多的捆绑，她抬不起头来。众人看见她的时候，给她的标记，就说她好像没有名字一样，就说她的名字是什么？就是一个有罪的女人。你看她有多少的羞耻，所以她在耶稣的面前的时候，她是用头发去流着眼泪去擦耶稣的脚，欸，去擦耶稣的脚，所以她感觉到羞耻啊，那害怕。那第三个例子跟疾病有关系的，就是38年的瘫子哈。那个瘫子，耶稣问他说：“你要痊愈吗？”哦，他说：“当然想啊。”可是他说什么啊？别人都比我早啊，下到这个池子啦，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下去啊。他怪罪别人啊。但是主耶稣问他说：“你愿意痊愈吗？如果你要痊愈，你现在就可以拿着你的那个褥子起来走吧。”这个人相信他，拿起褥子走来，耶稣就不见了。后来主耶稣在会堂里遇见这个人的时候，耶稣就对他说什么：“不要再犯罪了，免得你遭遇的更加厉害。”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些罪会跟疾病有关，但是感谢主，啊，耶稣是愿意医病也愿意赦罪的。哈利路亚。那我们再思想到哈，罪的两个层面，刚才我们提到是自己所犯的罪这个现状，那么内在医治里面我们要讲到的罪呢，特别是要讲到什么？是悲罪的问题。悲罪，这个悲罪可以说是跟我们原生家庭的影响力产生的罪恶感跟羞耻感。所以在我们的原生家庭里面，我们有一个家庭的结构，好，那家庭结构里面有核心的家庭，有单亲的家庭，有再婚的家庭，有三代同堂的家庭，我们还有收养的家庭，还有家庭里面可能有不是核心的人员，比方我们以前好像从在台湾的很多的家庭哦，就是从中国大陆移到台湾，那家里面还有什么？如果是军人，还有什么？一些兵啊，还有一些带过来的，就是不一定是家里的核心的成员，但是跟着这个家庭里面一起的哈。所以，我们家庭里面的结构里面有核心的，有单亲的，有收养的，啊，有再婚的，或者有三代同堂的这种家庭的结构，这个是我们的原生家庭的结构。那在这个原 原生家庭的结构里面，还有什么跟我们很关系很亲密的，除了有父母以外，就是有我们兄弟姐妹。那兄弟姐妹里面有出生的次序啊，也有性别啊，有不同的性别，还有年龄的差距啊，像我跟我弟弟，我们差15岁，差了15岁，还有每一个孩子的性格可能也是不一样。我的两个孩子两个性格就非常大的不同。然后我有时说，哎呀，怎么这么极端？那个我的小女儿个性跟我大女儿非常不一样哈，像我的小女儿特别喜欢古的东西，古董啊、旧衣服啊这些，她都非常的有兴趣。我的大女儿就比较喜欢尖端，喜欢 fashion，所以他们两个是完全的不同哈。那我们每一个孩子在家庭里面的历史跟时间也不相同，那我们为孩子所预备的哈也是不一样。那因此呢，我们在原生家庭里面有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产生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创伤哈。比方说在一个家庭里面哈，那我们就看见说比方说我们说长相吧哈，我就想到再一次想到莉亚跟拉杰，莉亚跟拉杰这一对姐妹花，两个人长得就不一样，生下来就不一样，一个呢眼睛无神气哈，一个呢面貌俊美，他们在整个成长的过程里面就非常不一样，影响到他们的婚姻。这个雅各呢，看见拉结的时候一见钟情，但是呢，他就是没有看上这个利亚，没想到那个父亲呢，就是看见他的大女儿利亚不好看，眼睛没有神色，这个父亲呢就觉得这个女儿一定会嫁不出去，所以怎么样呢，她掉包，以至于雅各后来跟她那个成亲的那天晚上都没有发现她怎么娶明明要娶拉结，结果娶了一个利亚，所以第二天早上起床的时候看到的时候非常的愤怒，去找她的什么舅父去理论去理论的时候，你知道圣经上讲的那句话真的是心，我们看了会心痛啊。他说这个利亚失宠啊，原文里面的意思就是被恨的意思。我们就想到说这个利亚他有多少的这个怎么样，他有多少的这种伤痛，没有被爱，没有被接纳，在他身上他是一个悲罪的人，背着他长相所带给他的罪恶啊。这个悲罪是他的错吗？不是他的错，但是在他的里面，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影响，在他的里面就是有这个捆绑，这是一个悲罪，悲罪就会产生罪恶感，或者产生羞耻感。悲罪就是不是你自己所犯的罪，但是会让你感觉到你有羞耻，你有罪恶啊，这个叫做悲罪。那，我记得我在做，那个内在医治祷告的时候带领聚会的时候我就提过说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在那里分享信息，那么就有一个母亲带着她的女儿来请我为她女儿祷告，她说刘师母，我这个女儿有忧郁症请你为她祷告。其实她这个女儿我为她祷告过非常多次，我每一次去那个分堂的时候都有为这个女儿祷告，她真的是脸上没有一滴的笑容，全身穿黑衣服头发都是遮住脸的，不希望人家看见她，她是非常一个愁苦的一个 teenager 的一个孩子。那天我就为她的女儿来祷告，祷告完了以后，圣灵就感动我，要对这个母亲说，请你去拥抱一下你的女儿。结果这个母亲就说，我没办法拥抱我的女儿。我就问她说为什么哈？为什么不行呢？那她就说哈，她说因为啊，她说我结婚以后要生产的时候，她说我的娘家我的婆家非常希望我能生一个儿子， 但是没想到我生下来是一个女儿，所以她当时就感觉到羞耻，因为她没有生一个男孩，她感觉到羞耻，她感觉有压力，她就不敢抱她的女儿。结果非常不幸的，她一共生了四个女儿，四个女儿，那连这一个那天要我为她祷告是她最小的女儿，她一共生了四个女儿。她说我从来没有抱过我的孩子，因为她里面有害怕。不敢抱他的孩子，所以那天我请这个母亲要去抱他孩子的时候，他害怕，他这件事情是他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他做不来，他做不出来这样的事情。但是那天我跟他说，我说姐妹，我说你的女儿非常希望，非常渴望你能够给她一个拥抱，我说你试试看。去拥抱你的孩子，我还印象非常的深刻。那天，这个母亲鼓足了非常大的勇气，她去拥抱她的女儿。拥抱的时候，一拥抱，她马上就脱开来，往后退了两三步，因为这是她没有做过的事情。但是感谢主，因为那一天她去拥抱了一下她的女儿。在他女儿的生命里面做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更新跟调整。后来，一年之后，我再去那个教会的时候，我看见这个女儿，完全改变。当然，除了那一次的拥抱，经过很多的祷告，他们教会的牧者为她祷告，这个女儿在那一年当中有个很大的突破，她。从一个全身穿黑衣服，愿意全身穿白色的衣服；从一个以前头发要掉下来遮住他脸面的人，他成为一个愿意把头发绑起来，让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到他的脸。他看见我的时候，笑眯眯地对我说：“耶稣爱你，耶稣也爱我。”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我刚刚提到这个例子，就是特别提到那个母亲，哈。他其实也是一个背罪的人，他背着什么？他婆家的盼望、应许，希望生个儿子，他没有生儿子，生个女儿，所以他是什么？背罪的人。他也把这个背罪的这个痛苦带到了他自己女儿的身上，他没有抱他的孩子，让他的孩子里面有这种羞耻，有这种罪恶感，不敢见人啊，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悲罪。那下个礼拜我还会继续特别讲到原生家庭里面一些悲罪的情况哈。那我今天先把这个内在医治的整个理念跟大家分享哈。那我们除了有这个悲罪的情况以外，我们还看到有罪孽的问题。罪孽就是血缘累代的根基，这跟我们祖宗的迷信、我们拜偶像、行邪术，会带来一些的咒诅哈。那会影响我们的这一生那我继续后几次再会跟大家做更多的分析分享哈。那我们看到我们在整个成长的背景里面，那成长背景里面我们就有在母父期哈母父期其实影响我们最深的人就是我们的父母，所以中国人喜欢讲什么胎教胎教，所以我们在母父当中的情形也会影响我们这一生。连诗人大卫哈大卫王都说过什么我在母腹中。就有了罪，好，就有了。其实，在原文里面就是我在母腹中就有了伤害，就有了伤害，哈。所以大卫在母腹期，他就有这样子，一个伤害。他后来写诗篇51篇的时候，他就把它说出来了，哈。那我们童年的时期，影响我们最深的人就是我们的父母，哈，我们的家人。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如果有伤害的时候呢，这也会影响到我们一生。生的年日，所以我们影响我们的人，在童年的时候有我们的父母，有我们的家人，甚至于可能有我们的学校。好，小孩子上幼稚园的时候，像托儿班的时候，小学的时候，好，那都是怎么样？都是可能有一些影响力的。还有什么？ 教会，我们如果从小就在教会里面进出就在教会里面长大的时候，这都是影响我们很深。但是最影响最深的人还是我们的父母哈。青少年的时候，影响我们很深的最是什么？是同学或者是我们的老师啊。所以你知道我们的孩子们在青少年的时候，他觉得最重要的不是父母，哎，他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他的同学。觉得影响力，所以在很多的青少年，如果他在青少年时候，他什么，他交不到朋友，他没有这个朋友，或者他被同学欺负的时候，哈，那个伤害是非常非常的非常的大，也是非常的痛哈，也有很多的人在这样情况里面就有忧郁症，所以青少年是一个非常需要我们去关注的时候。那青少年的时候，如果又在学校里面跟老师中间的关系不好，哈，那这个都是很大的影响力。但是如果跟老师中间的关系有问题的话，很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生家庭里面这个对于权威性的人物哈有问题的。那么等到我们成年的时候，我们的交友、我们的择偶、我们的婚姻，还有我们社会的环境、工作、政治、教会啊，都是会给我们带来影响力的。那么因此呢，我们看见说，除了我们在成长的关系里面，那这些影响力就会也会影响到我们的人际关系，而我们在人际关系里面的一些的伤害，我们一些的侵犯，比方说人际关系的侵犯里面，身体上伤害。殴打呀，被打呀，这些的那个身体的伤害、打的伤害，还有话语是伤害我们看，像有一些人从小就是被骂，在整个人际关系里面，别人所说的话语会影响一个人所以我们话语一出要很小心，因为我们的话语很可能影响一个人从他的童年，从他的幼年一直到他整个成长的过程里面，话语还有这个人际关系里面的侵犯，也就是性方面的侵犯，那这个我以后都会再跟大家更多的来分享啊。那么还有在这个伤害里面，在我们这个成长过程里面，就是环境，这个环境特别是什么？意外的事件，比方有车祸、有地震、有火灾。最近，我们加州这个山火，又要开始。其实加州每一年都有山火，在火灾当中，或者是地震，或者是在疫情当中、车祸当中，这些所有的意外事件，都对我们会造成伤害。那有的在这些意外事件中间，如果失去了亲人，或者失去了工作，这个意外的伤害就更大了哈。那还有失去了身体的某一个部分、某一个器官，成为一个残废的人，这也是什么？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伤痛跟伤害，有时候造成心理上的问题、人际关系的问题，或者在这些车祸、地震、火灾这种伤害里面哈，比方六四运动的这些伤害。我们亲眼看见了这些伤害的时候，这些东西可能会产生一些恐惧跟害怕。有一次，有一位姊妹跟我说，她在她高中的时候，她那天回家看见一个情况，就是她的妈妈带着她的妹妹用煤气自杀。所以那天她回到家的时候，看见这样情况的时候，这个是她一直没有办法能够忘记的、能够推却的啊。那为她祷告了非常非常的非常多次，甚至于为她祷告了多年。但是感谢主，现在这位姐妹不但结婚有孩子，她也在教会里面参与一些的服事，我感谢赞美神，神在他身上的医治，虽然不是一次马上的医治，但是却看到在这过程里面神对他的医治。那我们也看见，我们通常一个人对创伤的反应，我们情感上面我们可能会有痛苦，会有恐惧，有愤怒，有苦读，有怨恨，有忧虑。 觉得无助或者是麻木，哈，那这就像我刚才给大家看那棵树上长出来的叶子一样，或许我们在这些创伤里面的反应，我们就会自我形象很低，哈，或者我们有感觉，有一直感觉有不足的感觉，或者我们里面会产生幻想、悲观，哈，那没有安全感，或者一直觉得有个不公平的感觉，这是我们认知上面的哈，在我们的意志里面，很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我们的这个果断的能力啊，我们听从或者是反叛、藐视权威的这种意志。那么我们就思想到，我们对创伤的这些反应，我们的情感加上我们的认知哈，加上我们的意志，我的 will。会产生我们的行为啊，行为里面有的有很害羞的行为，不敢见人的行为，侵略性的、沉溺性的、暴力的、强迫性的，或者在性方面有滥交等等方面的，这都是我们可以说是对这些创伤的一个反应。那么，当我们有创伤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有创伤的时候，我们创伤是需要处理的啊。我要说，如果我们今天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就要知道神，我们的主非常希望我们能够成为新造的人，他希望我们能够心智更新改变，能够焕然一新啊。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要坦白，要坦诚啊，我们要愿意被医治。那么，我们这个医治才能够怎么样？才能够进行。如果我们一直去拒绝，我们不愿意打开我们的心门，让圣灵来工作的时候，那我们可能就一辈子要受苦了。所以求主要来帮助我们。我们有创伤，今天在我们这堂课，或者我们圣灵光照我们哈，那我们要去勇敢的去面对，那我们才可能被更新。阿门。好，那求神来帮助你，帮助我。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愿意被改变，愿意被神来更新。愿意重新的跟神建立一个关系啊，能够成为一棵公益树，我们也能够跟人建立一个重新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那我们就看到，我们有创伤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处理我们的创伤？哈，第一个，我们要承认事实，所以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跟神说。父啊，我因为某一个人受伤害了，我因为小时候哪一件事情受伤害了，我因为这一个，我因为这个被打，我受到伤害了，我因为被别人话语上面的这个毁谤受到伤害了，我因为父母的一个没有看重被受到伤害了，我们需要什么？承认事实，所以我觉得承认这个事实有时候很难做哈。我们在人的面前不容易做，可是我们的阿爸天父，我们的神是创造我们的，他知道我们的一切，我们在他的面前真的不需要隐藏，所以我们就跟他承认说，我因为什么受伤害了。告诉他，那么告诉神的时候呢，我也要心里要想到，我也要有一个愿意被改变啊。被更新，所以我跟神说：“父啊，我需要你，我需要你，我需要被改变，我需要被更新。”有些人虽然有伤害，他也不需要改变的，所以甚至有一些人，他是好像沉浸在自己受伤害的里面，来博取别人的同情。如果是那样子，就太可惜了。那所以我们要跟神说，我需要被改变了，我有伤害，我要被改变，我才能够更新呢，我才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呢。所以我要跟神说，父啊，我需要你，我需要你，不要对神来隐瞒哈。然后要下定决心，不但我要需要神，父啊，我要得痊愈。我要得医治，哈！我要痊愈，我要得医治。然后我们欢迎圣灵来光照我们，来向我们显明我过去，也许从母腹里面就开始，一直到我整个成长的每一个层面、每一个时期里面，哈，我的伤害是什么？所以当圣灵光照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一些的反应，有些人会哭泣，哈，有些人会尖叫，有时候我们会有 愤怒。有一次，有一个姊妹跟我说，她说，当圣灵光照她，她想到那些伤害的时候，她觉得她整个的脸都变了，她脸整个脸都扭曲起来，都变，因为什么？有那个愤怒在她的里面啊。或者我们有一个很深的罪恶感，就像我刚刚所说到的，除了自己所犯的罪，另外一个罪恶感是什么？悲罪所来的罪恶感。或者我们觉得很羞耻啊，有羞耻，那这些都可以在圣灵光照里面啊，光照的时候很坦诚的、很坦白的啊，能够把它表达出来、发泄出来，然后把我们每一个伤痛就交给神。你可以告诉神，我的心理上我觉得很痛啊，我觉得不公平啊，我觉得。怎么样？你就可以把你的感受，你在心理上、在生理上都交出来，都告诉神啊，诚实的一个的去告诉神。然后呢，我们要邀请耶稣进到我们受伤害的情况，然后等候耶稣的医治能够临到啊。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饶恕跟祝福就非常重要，但弟兄姊妹，我要说，我不会先将饶恕跟祝福放在第一个步骤。我记得有一次在一个聚会里面，有一个姐妹在尖叫啊，在那里那个，因为她里面的伤痛太多了哈，她一直没有办法得释放。那我们在为她祷告的时候，我就听到很多人在她旁边就一直跟她说：“你要饶恕，你要饶恕。”越讲要她饶恕，她就越不能饶恕。所以那个挣扎的话，搞了半个小时多，她没有办法，因为她的伤痛太厉害了哈。所以这个都需要什么？这不是一句话说你要饶恕就可以饶恕的。这需要什么？这需要她真的可以感受到，她把她的伤痛交出来，她感受到耶稣的爱的时候，这个饶恕才会变成比较自然，能够表达出来。所以我们有一堂课，我们会专门讲到这个饶恕。那饶恕是还要祝福，饶恕。祝福才能够夺回失去的地盘啊！那饶恕的时候，上个礼拜我稍微提到了一下，下次我们还会再讲到，特别有一堂课我们会讲到饶恕。我们饶恕伤害的人，伤害我的人，有时候我们也需要饶恕自己啊，甚至于我需要什么？饶恕神，因为有些人会觉得神都是因为你的关系，所以我受到这么多伤害，所以我们需要学习饶恕伤害我的人，饶恕自己，饶恕神。好，那用祝福来夺回被撒旦所掳去的地盘之后，我们要对撒旦说：“我捆绑你，我不再受你的辖制。”哈，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的这些伤害，我要告诉神，或者有一位，这一个属灵的，你可以信任的属灵的长者，这个长者不一定年龄比你大，或者是属灵的有权柄的一个人，你信得过，你也知道他的口舌是很紧的人，你可以告诉他。那因为你一告诉他的时候呢，哈，这个什么，我常说见光死，所以黑暗的事情碰到光就曝光了，一曝光了以后呢，就不再能够隐藏，所以以后就怎么样？以后仇敌、魔鬼、撒旦就不能够再控告、控告了，所以你可以捆绑仇敌的工作对撒旦说：“我捆绑你，撒旦，我吩咐你退去啊。”然后我们不给撒旦留地步以后，我要欢迎圣灵的爱充满我们。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真是要对耶稣说：“我爱你，欢迎你的爱充满在我的里面。耶稣，我爱你，欢迎你的爱充满我，欢迎圣灵的爱来浇灌。”啊，最后我们求神向我们来显明一个更新的我，然后为自己祝福，向神献上感恩。那么，这个可以说是一个我们整个在医治里面的一个过程哈。所以我今天是先把这一些内在医治的经文，还有受伤害的状况，跟弟兄姊妹来分享。那下个礼拜我们就会很实际的来做不同 时期的一些的祷告，哈，比方母腹里面的童年生长时期的，哈，那等等，我们下个礼拜开始我们会做一些的祷告。但是弟兄姊妹，今天我真的要在这里说，神非常的爱你，神非常的爱你，神对你的爱是从你的心里，是你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就已经爱你。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爱，是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其实神就爱我们。我们生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神就已经爱我们。他不只是爱你爱我，他是爱整个全部人类。所以主耶稣要从天上来到这地上，还要成为人的样式，他就是要为了要来拯救我们，要来医治我们。刚才我们读到的，这个以赛亚书里面特别说，耶稣被差遣要来医治什么？伤心的人、破碎的人、伤心的人，耶稣愿意要来医治你。但是你今天愿不愿意接受他的医治呢？若是你跟神说，我愿意你来医治我，弟兄姊妹，我就要劝你。你一定要敞开你的心门，欢迎圣灵来工作。在这一个礼拜当中，或者你这一次报名这堂这个医治与更新的课的时候，我相信有很多的人，其实圣灵已经在你身上工作了，你可能就已经开始去想起很多以前的往事啊，是你很久很久都没有想到过的。可是你好像最近突然就想起来了，弟兄姊妹，那我要恭喜你。当你想到过去的往事，也许是小时候的，也许是你在家庭里面的，也许是5年前的、10年前的，甚至于是50年前的。若是你想起了这些的事情，特别是最近这几个礼拜当中，我为什么要恭喜你？因为我要告诉你，那就是圣灵已经在你身上工作，他要让你知道，这些你所想起的，就是耶稣要来医治你，就是天父希望你得到医治，所以你就不要再拒绝耶稣的爱，不要拒绝圣灵在你里面的感动，你就可以在神的面前跟他说：“父啊，我谢谢你这么爱我，向我来显明我需要被医治的地方。”我欢迎你来，我欢迎你来。我们要在这个几个礼拜当中来经历到神的爱，来神的医治。阿门。那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何等的感谢你愿意在我们的身上做医治的工作，因为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主，我谢谢你，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眼中都是何等的宝贵。你知道我们。从母腹当中，我们这一生的日子里面，我们都很希望能够被爱，能够被接纳。神啊，不管我们在哪一个时候，我们因为没有被爱到，没有被接纳到，我们里面有伤痛，有伤害。我们今天都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欢迎你的灵来光照我们，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再拒绝你的爱。不再拒绝你的光照，不再拒绝对你说话，不再拒绝走一条背向你的道路。圣灵，我欢迎你，天父，我欢迎你的爱来围绕我们。圣灵，我欢迎你的爱来浇灌我们。祝我们在这个时候就愿意说：“父啊，我需要你。”我们在你面前说：“我需要被医治。”对主耶稣说：“耶稣，耶稣。”谢谢你要来拯救我，要把我从罪人带领到义人的地步。谢谢你的爱是爱我爱到底的爱，要把我从罪人的地位、从悲罪的状况里面拯救出来。我欢迎你成就你的工作，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身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圣灵，我欢迎你来，欢迎你来。欢迎你来，现在就充满在我们的当中，就浇灌你的爱，让我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心里面真的是没有恐惧，没有害怕，愿意接受你的爱，也能够把我们多年隐藏在里面的黑暗， 在那个角落里面的哭泣，在那个角落里面的害怕，今天都愿意交出来，交出来。主，谢谢你愿意让我们能够成为从黑暗里面逃脱的人，从黑暗里面可以见你光的人。耶稣，谢谢你，就是光，就是光。欢迎你的光照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让光所照的地方，黑暗就不再存留；让光所照的地方，就带来了光，那个爱的光芒，爱的温暖。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谢谢我们的主，谢谢圣灵的工作，谢谢天父的接纳。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